兄姊妹平安，请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22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16-22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们那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更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在这里，我们上一次讲到，16-17节这两个命令，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不知道你听了这两个命令，最近两个礼拜有没有天天遵守这两个命令？吴老牧师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是神的儿子在你灵魂里的呼吸。换句话说，在你里面有神的儿子的生命，他活出来，就是在化成不住的祷告，也化成那个说不出来的喜乐。那么我们这样子遵守主的命令，活出主的道，主的命令，就表明我们跟这个永生神、生命的神连结。那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思想凡事谢恩这个命令。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保罗知道帖撒罗尼迦的圣徒处境不容易，可是保罗他相信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这些人得益处。什么益处呢？你可以在患难跟试炼当中去学得宝贵的功课。所以保罗就教导他们说，要凡事谢恩，即便有些事情你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感谢神的心会释放出神的大能。英国有个70多岁的老妇人，她在年幼的时候患了小儿麻痹症，所以他有一只脚萎缩了，他需要像一个铁质支撑物帮助他行走。他一生都习惯了这个东西，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这件事祷告。有一天他听到有个医师，他教导人关于这个家庭遗传的特征会影响人这样的事，他就开始查验他的家世。他的家族有一个很好的历史，家族中有许多的牧师和真正爱神侍奉神的亲属。他没有发现家族中有什么遗传疾病或是悲剧性的死亡，所以当他读他祖先的历史的时候，有一股很大的感激的浪潮掩盖着他，所以他开始为着他美妙的家庭遗产来感谢神。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他也赞美感谢神，为了他的家族中那些他从来没有见过可是深深受惠于他们的男男女女感恩。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发现他的脚完全好了，这个是他感谢神所带来的结果。我想许多人你听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成语，虽然耳熟能详，但如果你知道它的典故会更有意思。故事中这位老人家他喜欢养马，他的家住在边塞，所以被称为塞翁。有一天他养的马儿走失了一匹，邻居朋友就来安慰他，希望他不要为这个损失难过。他竟然回答说，马儿跑了未必是坏事。过了几天，这匹马竟然自己回来，更令人惊喜的是他带回来了另外一匹宝马。朋友邻居又到他家为他失而复得，而且多得一匹很难得的宝马贺喜。他答说，得到一匹宝马也未必是好事。有一天塞翁的儿子骑这匹宝马出游，没想到竟从马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朋友邻居又赶快来安慰他。塞翁回答说，儿子摔断腿也未必是坏事。不久边境发生战争，所有年轻人都被征召入伍，许多人战死沙场，可是塞翁的儿子因为腿残不必从军。所以这个故事的寓意， 我想就是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什么样的人会经历到万事都互相效力？爱神的人。而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你遵守凡事先这条命令，才表明你是爱神的人。所以万事是要为那些懂得凡事先的人效力。那凡事先就会带来喜乐，对不对？那你天天操练凡事谢恩，你就能天天靠主喜乐。你看全世界有很多地方疫情那么严重，我们在台湾竟然能够正常的聚会，正常的生活，我们不应该天天感谢神吗？我们再来看诗篇四十四篇第八节，诗篇四十四篇第八节，四十四篇八节，找到了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我们要终日从早到晚因着神夸耀，而且要永远称谢神的名，永远。所以将来在那个永世的荣耀里，我们是永永远远要把感谢归给神，就像启示录那些四活物啦、众天使一样。四活物他一直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位坐宝座的神。可是当然我们不能等到将来在永世的荣耀里才做一个感恩的人。保罗说，在此警醒感恩，哥罗西书四章二节，在此在地上警醒感恩，天天感恩。尤其是越界麻烦很容易烦躁发怨的情况底下，要在心中快快发出感谢的祷告，警醒感恩，免得你一不警醒，哇，你的怨言比感谢的祷告就先出口了，对不对？特别是当那个负面的心思情绪来袭的时候，要警醒，警醒，不要让那个负面的心思情绪停留在那里面超过一分钟。你知道人最常犯的毛病就是会耍小聪明，你听到神说要凡事谢恩就回问为什么，人的聪明就会告诉自己说，目前这件事看起来一点都不值得感谢赞美，你为他感谢那实在很不聪明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好，所以负面心思感觉就停留在人的里面，负面的思想就产生越来越多负面的情绪，然后这个负面的情绪长久停留在人的里面，就引发各类疾病。这样看来，到底哪一种比较聪明？哪一种人聪明？是好好的去顺服凡事先这条命令的人比较聪明呢？还是坚持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却不肯凡事先的人？如果这些负面的事情发生，我们不愿意凡事先，不懂得在一分钟之内快快用你的意志去调整你的思绪，你不愿意开口为这件事感谢赞美神，宣告万事会互相效力，好，这个人的情绪就一直往下滑往下滑往下滑，他整个心思感觉都聚焦在让他不舒服的人事物上，他可能会想五分钟、十分钟、三十分钟、三小时，有些人甚至想了好几个月。圣经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叫做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给魔鬼留地步。你知道有的人他很容易把他全身精力都投注在每一天的琐事里面，他常常为了别人的一句话或是别人一个举动，就里面就开始生气，好像里面有一个伤处被踩痛了，接着呢，他就到处去诉说自己的不愉快，在那里反复舔着伤口，直到众人都已经受不了他，纷纷逃离，他自己还不知道。还有的人，他是当下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怒气，就选择以恶言相向，甚至拳脚相向，他把自己的挫折、愤怒胡乱的发泄在别人身上。有一个人，他写了将近50年的日记之后， 他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他说我回头去翻那些日记，看到当时让我愤恨不已正笔疾书的事，他除了那一页页的白纸黑字留下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我连对手长什么样子都已经想不起来了。说所以我渐渐的学习不要再花力气去为一些事情烦心了，反而是以730天以后我还会记得这事吗来作为我面对日常事物的态度。所以人生数十寒暑，多少的事情就像一缕青烟飘过去了，你何必为小事抓狂嘛。所以让我们学习警醒感恩，终日因神夸耀，这个是一种有永恒价值的操练。警醒感恩，终日因神夸耀。我们再来看诗篇50篇23节，我们来看诗篇50篇23节，诗篇50篇23节，一起来读。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好，这节经文在英文的新国际版圣经，它的翻译我把它用中文读。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尊荣我，且预备一条路使我可以将神的救恩显明给他。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尊荣我，而且预备一条路使我可以将神的救恩显明给他。换句话说，你要学习多多感谢神，尤其是在不容易的情况底下，你是要把感谢当作祭物来献给神。感谢献上为祭，你知道祭牲他被杀的时候一定会哀鸣，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人遇见一些状况，他也会悲痛哀鸣，但他仍然愿意向神献上感谢祭。这样做等于是为神开了一条路，让救恩可以临到他，不但让神得荣耀，而且也让神有机会显明他奇妙的救恩，奇妙的拯救。有人英国的年轻人，他现身要去非洲传道，没有想到出发的时候他搭火车不小心跌下月台，刚好火车开过碾断他一条腿。虽然发生这样的事，他还是向神献上感谢祭，然后他装了橡皮腿的义肢之后就去非洲宣教。刚好他在非洲宣教的地方有一群食人族，他们看见这个英国年轻人皮肤很白嫩，心里想说他一定很好吃啊，所以突然就把他团团围住。他心生一计，我想是神提醒他，他就不慌不忙拿起把刀削了一部分假腿肉给他们吃。那一群土人吃了又觉得他的肉有够难吃，不合胃口，就不吃他了。他才了解原来让他的腿断掉然后装了假腿这件事是神的美意，为的是要拯救他的性命。如果他四肢健全，一定会被土人吃到肚子里。所以你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神，而且预备一条路让神把救恩显明给这个人。我们再来看诗篇100篇4到5节，诗篇100篇4到5节，第4节到第5节，找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感谢是进入神的门最短的路程。如果我们当中人你是在很想更多认识神，可是你觉得你还不完全知道那个入门的方法，那试试看这个办法，更多感谢神，赞美神，称谢进入他的门。如果你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却不知道如何得胜，试试看天天更多的感谢神，赞美神。那在这篇诗里头，诗人因着神的良善慈爱信实 永不改变而感谢神，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有位弟兄在40岁生日之前，他已经3次跟癌症搏斗，最近的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医生诊断一个肿瘤包裹他的脊椎。那他已经结婚，有3名年幼的子女，但他懂得称谢神的慈爱信实，他是一个没有被困境摧毁的人。他最喜爱的一件 T 恤上面写着生命真美好，因为他深信耶和华本为善。那因为这颗肿瘤的位置化疗变得不可行，可他还是向神感谢。有一天呢，他意外地接到一家大型癌症中心打电话给他说，医生呢觉得他之前的这个抗癌经历让他有资格参加一项特殊的实验计划，他可以得到一种只消灭癌细胞的新型的试验药物。好，他参加之后，这个试验药物移除了他的肿瘤，让他毫发无伤，后来他又恢复了健康。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今天也许病痛袭击你的生活，或者呢你被乌云笼罩，你的健康出了问题，或是你的工作出了好些状况，不要注视问题，要定睛在那位良善慈爱的神身上，信靠他的信实，相信情势迟早会翻转。当暴风雨结束，你不但不会倒在地上，你会挺身昂首，挺身昂首，生命更加的成熟。也许病痛仍然压制着你，但不能夺走你口中的感谢，还有里面的平安跟荣光。你要相信神在掌权，神正在施行医治，所以我单单的注视神，倾听神，我要继续的学习，凡事谢恩，感谢的话常在我口中。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凡事谢恩这样翻译，英文扩大版圣经凡事谢恩他这样翻译，他说在每件事上都感谢神，不管环境如何都心存感恩，向神献上感谢。其实如果你有心这样学习，无论什么时候你总能够找到一些值得感谢的事。保罗他在最不容易的时刻，哎呀，他觉得这个刺一直在身上很难受，3次求主挪开这个刺，主没有答应他，但主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处境艰难的时候，神没有离开挪开这一切，你要为着神一定会赐下够用的恩典感谢神，为着神的能力仍然运行在我们身上，一直的运行，感谢神。保罗甚至夸自己的软弱，当他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好像基督的能力可以复辟他。神的能力正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要为着每天神赐下够用的恩典来感谢神。帖撒罗尼前书5:19的命令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是3位一体神中的第3位，他是有意志、有思想、有感情的神，所以圣灵用他的感情触摸我们的心，感动我们，温柔的催促我们。圣灵会把他的心思、他的想法注入我们的脑海，期待我们以他的心思为心思。圣灵也是有意志的神，他很坚定地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你知道我们越多被圣灵充满，我们跟圣灵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这种跟圣灵的友谊会使我们不愿意照自己的意思行，甘愿降服于圣灵，让圣灵来引导。你知道五旬节时初代教会 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圣灵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门徒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称赞神伟大，讲说神的大作为。这里提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圣灵好像火焰一样，所以一个人他消灭圣灵的感动，他就是在扑灭圣灵的火焰，消灭圣灵的火焰。这个圣灵的火焰是要带给基督徒那种灵里的火热，在人心中点燃对耶稣的爱，那种对耶稣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热情，让人可以在神的光中得见光，那个火光在神的光中可以见光，而且我们里面可以充满神的荣光，外面可以展现生命的光辉。还有圣灵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不听从圣灵恩高的教训，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会错过主的旨意，没有办法更深的住在主里面，为主多结果子。可是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神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给我们机会，为主多结果子。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二月中旬天气寒冷，刮风，而且下雨，这种天气让人很讨厌，就像今天一样。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神。有位弟兄他刚从 Orlando 办完事情，预备启程，开两个小时的车回到他的家，在甘斯维尔这个地方。可是车阵相当缓慢，因为大多数的佛州人都不习惯在这样的天候下开车，他慢慢开，他就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就在他的前面不远的地方。然后他看见这个年轻人伸出他的拇指，意思是他要搭便车。他就看见他穿着绝对不合适当天的天气的衣服，他看见他穿的是一件很薄的挡风的夹克，看不清楚他的脸。弟兄呢就看看自己崭新的车子的内部，哇，真是毫无瑕疵，当然不想让年轻人搭便车上车把他的车子给弄脏了。他心里想说，或许我跟他不同路，而且一定有人同情他，也许不久之后他就会被接上车了。可是他一面慢慢在那里开，他就感觉到灵里深处有一种温柔的催促，那是以前他就有好几百次的经验，他知道是神的灵在那里感动他，催促他要他停车，让这个年轻人搭便车。后来再次看看他自己车子整洁的内部，他心里想说，主啊，难道真的吗？他问题还没有完全在脑中形成以前，其实他已经知道答案了。好，圣灵的确感动他要停车，他一定要顺服，所以要赶快从车道切出去。他就停在这个年轻人前面大约15码的地方。这个要搭便车的年轻人赶快拿起他的背包背起来，然后跑过来打开车门。他的头发已经湿了，衣服也湿透了，接着他把背包扔在后座，然后爬进前座。当然他留意到这个过程中，他整个地毯都沾上了他的泥脚印。他看这个年轻人大概才15岁左右，然后圣灵就借着个弟兄的口说，孩子，今天是你得救的日子。结果年轻人开始哭，这个弟兄问他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会相信的。这个年轻人就一面哭，然后一面慢慢的继续讲，他说，已经忘了我今天究竟在雨中站多久，我试着要搭便车，至少已经等了6-7个小时吧，没有人愿意停车。他的声音开始因为很激动，又哭起来这样。可是他努力试着恢复镇定，弟兄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等着他说完故事。这个年轻人继续说，最后我变得非常沮丧，我决定要自杀。我并不认识神，但接下来的部分是我真的不敢相信的，我决定要祷告，请求神看他能不能帮助我。我就祷告说，神啊，假如你真的存在，请你让下一辆车为我而停。如果你没有这么做，那么我要让自己被下一辆开过来的车撞死， 而且我说的是真的。然后你他就讲不下去了，弟兄就说，我就是那下一辆开来的车。年轻人就点点头，弟兄就跟他说，对，神的确告诉我要为你停车，因为他爱你，你知道吗？年轻人说，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关于神的事情。弟兄说，那你至少知道神对我说要我为你停车，你要知道神很关心你。所以这个弟兄继续在雨中开车，然后开始告诉刚认识的这个新朋友有关神爱他的事，告诉他神爱他，甚至将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地上来为他受死，然后也告诉他说，这同一位神也差遣我来救你免于自杀，他也要差遣耶稣基督来把你从这个最终拯救出来，要赐给你永远的救恩，而且神为你的生命有个奇妙的计划。所以这个弟兄就劝这个年轻人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生命，他跟这个年轻人传福音，所以这个年轻人决定要把他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就带领他做一个很简单的认罪祷告，还有凭信心来信靠神的祷告。然后这个弟兄就看见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发生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好像那个重担从这个年轻人肩上卸下，因为他笔直的从座位当中坐起来。在之前他已经哭了好几分钟，哎，现在竟然在微笑，而且好像有光闪耀在他的眼睛当中。他们谈了大概超过两个半小时，然后到达了这个甘斯维尔，年轻人已经决定要受洗。经过更长一个讨论，弟兄确定他已经清楚自己跟他所分享的，而年轻人了解受洗是什么意思，这个年轻人就当晚受洗了。然后弟兄在路旁停车，也让他下次吃点东西，这个年轻人就大吃了一顿，弥补他三天来的饥饿。然后弟兄带他到一个专门服侍青少年跟年轻人的地方，他可以在这个地方暂住几天。接下来几天，这个年轻人参加了数堂圣经研读的课程，他也打电话给他的父母，他为自己曾经做出使父母生气的事跟他们道歉，他的父母也反过来告诉他，他们也很对不起他，他们高兴呢，他们的儿子在生活方式有改变，而且要他回家。这个年轻人离开这个盖恩斯维尔的那一天，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跟几天前在雨中搭便车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实在非常感谢神保守他当时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这个弟兄他一直是在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的人。他说，我曾目睹许多这类生命被改变的事件，我相信只要你知道如何倾听圣灵的催促，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愿意顺服神，你的生命将会变成一系列精彩的冒险故事，你也会看到你周遭的人生命有所改变，不是因为你所做的，而是因着神透过你所做的。圣灵的感动真的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每个人身上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它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那个想法一再的出现提醒，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温柔的催促或是禁止，有的时候是一种基督的平安或是不安，借着平安跟不安神在告诉我们一些事，还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指示。圣灵一个明确的指示的时候，他并不企图说服你，就是神说话要你顺服，他不会跟你一直 argue 辩论，不会的，是一个明确的指示。今年八月四日，黎巴嫩贝鲁特发生大爆炸。这场大规模的爆炸案至少造成158人丧生，超过6000人受伤，30万人无家可归。这是多年来贝鲁特发生过的最大的爆炸案。短短几秒之间，港口地区几乎夷为平地，很多栋建筑物倒塌了。有一间教会叫生命中心教会，他们教堂的所在地离这个爆炸案发生地点只有1英里，当然教堂也受到严重损害。当天还没有发生爆炸的时候， 生命中心教会正在举办儿童圣经班，但是教会的牧师迪布牧师，他的内心一直出现很莫名的焦虑跟忧伤，那种焦虑跟忧伤一直在里头，好像要发生一场可怕的悲剧。后来牧师就找同工一起来，大家为社区祷告，祷告完以后，他发现他里面的那种紧张焦虑还是没有消退，所以隐约他觉得圣灵好像感动他快点取消儿童圣经班，所以他就赶快跟同工讲，我们取消现在正在举行的儿童圣经班，教会大概有34名同工，赶紧回家，提早解散回家。牧师内心就是觉得很焦虑，一直告诉他赶快把教会关起来，回家回家回家。大多数的同工都满脸疑惑的询问牧师说，为什么我们还有很多课要教，然后今天我们还要开会耶。可是这个迪布牧师也不知道怎么样说明内心的感动，好像就是圣灵一直在催逼他，然后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为难民跟穷人烹煮一些食物，牧师跟他说停下来，赶快把饭菜放入冰箱，迅速离开教堂。大家都觉得牧师逃卡派去，可是所有人离开不久，哇，就听见那种像大炮发出来的爆炸声、大响声，地面也大大的震动。后来他们才知道是贝鲁特市中心附近海口仓库发生大规模的爆炸案。这场爆炜案大概炸毁了4000平方公尺面积的建筑物，当时如果人都还在教会，可能会有一些人死掉。所以事发后，迪布牧师更确认当时真的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催逼。他真的很感谢神保守他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要不然这场爆炸案如果带来那么多孩子死伤，那怎么跟家长负责，对不对？果然这个爆炸发生后，生命中心教会的窗户啦，什么天花板全部都塌下来了，然后教会同工也四处去帮忙清理这个爆炸后的惨状，而且提供食物啦、饮料给那些遭难的人，在灾区做光做盐，为主发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帖前5:20的命令是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谓的先知讲论，就是提摩太前书14:1提到的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先知讲论的内容，就是要说出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这是哥林多前书14告诉我们的。说出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可以造就教会，而且叫听见的人可以得益处。人如果藐视神借他的器皿所说的话，他就会错过神的提醒、神的安慰跟神的劝勉。因为人有可能不觉得神会借着一个名不经传的器皿跟他讲话，但是保罗在临前14:31说，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意思就是神有可能借着教会中任何一个小子发出先知的讲论，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先知讲道这个字啊 ，prophecy 这个字源自一个希腊字，希腊字的意思是代替别人说话，代替别人说话，意思就是这个器皿是因为受神的感动而讲话或教导。换句话说，你做先知讲论的人是受圣灵感动，代替神说话。然后你把神的心意启示人，或者你在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督责人、教训人，好，有时候用祈祷的方式讲出来，用做见证的方式讲出来，用叙事的方式 表达出来。比方大卫，他也是先知，他在圣灵感动底下，他写出了许多首诗，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看那个诗篇的诗是用祈祷的方式来表达，诗篇真的造就许多的圣徒，也安慰许多受苦的人。大卫也劝勉人要称颂神，还告诉我们要以嘴亲子，以嘴亲子等等很多宝贵的教训。先知约珥说，以后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就是先知讲论。在新约时代，无论男女都可以被圣灵感动，在圣灵的膏抹底下做先知讲论，造就人。比方使徒行传15章32节，犹大跟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眷顾他们。其实在我们中间主日聚会的时候，也不时会有人来跟我们提到说，他从讲台的信息去得着安慰跟提醒。所以先知讲论的第一个功用是要造就人，就是要建造教会，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造就就是要教育圣徒，目的是要成全圣徒，让圣徒能够真的认识神，还有神的真理，这样他们可以远离错误的教训跟异端那些欺骗。先知讲论对他们说诚实话，这样他们能够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样慢慢慢慢他们就变成成熟长大的基督徒，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罗炳森师母他很简单的这样讲，他说一个先知的职事就是为我们造出更好的基督徒，他说一个先知的职事就是为我们造出更好的基督徒。先知讲论的第二个功用是要安慰人，也就是要慰藉鼓励圣徒。保罗写给提摩太提多出信者的许多话都是安慰的话，也是鼓励的话和安慰。先知讲论的第三个功用是劝勉。劝勉，劝勉这个字的意义就是一段发言或是一段谈论讲论，他要给人一个紧急的劝告，给人紧急的劝告或是推荐。那劝勉这个英文字是由两个拉丁字而来的，一个是彻底的催迫，还有辩护。而希腊字它原文的字面意义是贴近身来求，就是靠近来哀求或恳求。其实保罗给帖撒罗尼迦人讲了好些劝勉的话，比方我刚读过的帖前5章14节，五章十四节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好，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经文都是保罗的劝勉。还有比方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2节的劝勉，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帖后三章十二节，一起来读，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要劝诫嘛，就是劝勉，劝诫这样的人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好，请大家读，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还有六章一节，好，一起来读，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神的名和道理被人毁。好，你们发现 我们读的这个劝勉的这几段话都是很简短很中肯，而且非常实际直接的命令。好，你可以看出劝勉是这样的性质。当然不是所有的劝勉都是先知讲论，只有出于圣灵的感动才算数。保罗在5章20节提到，不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接下来他这样讲，他提醒帖撒罗尼迦圣徒，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21节，因为人是非常属肉体的，充满自己的意见跟想法，虽然有心对别人说出造就安慰劝勉的话，但常常有掺杂，一半出于天然肉体，一半出于圣灵。还有呢，有的人他们自称为先知，不管讲话或祷告都要使用特别的腔调或是语调来凸显自己与众不同，然后口口声声就说主对我说，耶和华如此说，主对我说，然后神要我来告诉你，这样听一听就好了。凡事查验，凡事查验，如果他说说的根本没有应验，或跟圣经不符合，或跟你从主所领受的不同，听听就算了，不用太在意。而且有些人特喜欢给人发预言，好些教会也鼓励人这么做。我只能告诉你说，根据圣经，弟兄姊妹们要凡事查验。历史上经常有人预言主再来的日子，大量出现跟主再来有关的预言，是某年某月某日。可是马太福音24章46节，圣经很清楚的讲嘛，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你要用圣经去查验先知的讲论。有很多人呢，自己圣经都不熟，连一遍都没读过，还喜欢做先知讲道，喜欢做先知给人发预言，这种你要特别小心。查验这个希腊字，希腊字的意思是表示提炼金属，比方你要提炼银子，你要把那个渣子除去，然后让纯银保留，这个就是凡事查验的意思。你听先知的讲论，那些善美的合乎圣经的，你就要保留，要放在心里头，要持守，要实行，不合乎圣经的从脑海中去除吧。有一本书叫《轮椅上的画家》，书中的主角 Johnny， 他是在17岁那一年，有一天他跟一群朋友去海边游泳，他面对碧波荡漾的水面，哇，很兴奋，就从一块大石跳水，没有想到竟然撞断他的4、5节脊椎骨。医生宣布 Johnny 的四肢完全瘫痪，一辈子要坐轮椅。 Johnny 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他在不同的医院住了2年，很长一段时间他躺在一种特制的病床上，每隔2个钟头医护人员会把他的床翻转一次，而且为了接受治疗，他开了很多次的刀，他头发都剃掉了，日渐消瘦，他长满了褥疮，再加上那种药物的反应，他的皮肤换黄就变黄色，牙齿变黑，眼眶深陷。有一次竟把来2个探望他的同学吓哭了，在 Johnny 的坚持下，他一定要他们拿镜子给他看，他终于看到镜中可怕的自己。他发现他要对付的不是他的病情，而是他对生命完全失望之后的那种颓丧跟绝望。 Johnny 的人生陷入了最低潮，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他恨自己竟然还活着，而且居然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生命对他真的是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可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对他一点都不失望，他们继续不断的来看望他。Johnny 呢，厌烦他们为他献上祷告，就大声吼叫，跟弟兄姊妹说：“你们不用再浪费时间来为我祷告了。”可是弟兄姊妹仍然来病房，继续不断为他祷告。知道他喜欢吃披萨，就给披萨带披萨给他，然后在病房中弹吉他、唱诗歌给他听，还替他洗头发。Johnny 就觉得弟兄姊妹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人，他觉得他自己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了，可是弟兄姊妹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对他的爱真真渐渐感动他的心。有一天弟兄姊妹又来看他的时候， 就翻开了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八节给他看，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就你心想，凡事谢恩，那怎么有可能？我怎么可能为着我完全瘫痪而谢恩？完全瘫痪有什么恩可以谢？毫无谢恩的感觉，叫我怎么样感谢神呢？我没有这种谢恩的感，要谢恩的感觉。弟兄姊妹就慢慢跟他讲，他说信靠上帝不是信靠你的感觉，不管你有没有感恩的感觉，圣经上叫我们献上的是谢恩而不是感觉。接下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节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就你想说，或许神真的借这些弟兄姐妹对我说话，我不要藐视。所以呢，他就开始学习了。一开始他先在一些小事上感恩，他听见凡事先这个命令的第二天早上，在分送早餐的时候啊，他是第一个拿到早餐的人，他就感谢神，感谢神让我第一个拿到，因为菜比较热一点。接着他为着他这个礼拜能够离开病床，坐在轮椅上五个小时，比上个礼拜三个小时多了两个钟头，他感谢神。他突然明白，其实上帝真的没有叫他一开始就为他全然瘫痪而感恩，因为一开始他做不到。可是当他这样开始学习为一些小事不断的献上感谢的时候，你知道吗？神迹就发生在他身上了。他越向神献上感谢祭，就越有恩可感。慢慢他发现他也可以为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甚至是他一生的瘫痪来献上感谢。所以这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做到的事，是慢慢慢慢慢慢靠着神的恩典这样走过来的。他这样做见证，他说我发现上帝从我里面最深层的地方把我的怨恨自怜都拿走了，上帝擦干了我的眼泪，使我虽然坐在轮椅中，却拥有一种不能夺去永不变质的喜乐。 Johnny 终于出院了，坐着特制的轮椅出院，他的四肢虽然瘫痪，但他仍然充满感恩的学习，用口衔着笔在画纸上一笔一笔的涂下他心中的感受。很快他的艺术天分吸引了大众的注意，1973年他举行了生命史中的第一次的画展，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赞赏，所以他成为轮椅上的画家。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那这句话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前面其实是有一个希腊文有个介系词 apo， 意思是从。所以这句话是特别强调你要从恶事完全分离出来。在英文的扩大版圣经，他把这句话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为 Abstain from evil, shrink from it, and keep aloof from it in whatever form or whatever kind it may be. 要禁戒任何形式或任何种类的恶事，要退缩且远离。所以我们不只要禁戒，要远离恶事。事实上，任何使我们远离主，任何使我们对耶稣失去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渴慕的事，都要退缩且远离。事实上，我觉得魔鬼是借着这个新冠疫情，要使一些人失去对耶稣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渴慕，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中仇敌的诡计。我们身上不要背负不必要的重担、罪担，我们要继续极力追求主，快跑跟随主，就像没有发生新冠疫情的时候一样，好好的继续极力追求主，快跑跟随主。 你知道圣经把基督徒比喻为赛跑选手，你知道你在赛跑，你想要得胜，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当然包括罪担，对不对？以免你的体力耐力都被削弱。这种重担有可能是对物质、金钱、享乐的追求跟欲望，也有可能是对罪或肉体情欲的执迷不悟。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为着这个信仰打一场美好的仗，我们想要在属灵征战中坚持到底，口号就是放下重担，禁戒恶事，直奔标杆。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他这样子讲，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放下，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好，我们既有好，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好，你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他挥军前进波斯的时候，哇，曾经有一个好像快要被击溃打败了，原因是因为在前面几场这个得胜的战役当中，士兵们抢了太多的战利品，所以士兵们背负的重量增加许多，就失去了敏捷的行动力。这个时候亚历山大大帝就下令丢掉所有的战利品，把它烧掉，不要带走，丢弃。哇，军队呢怨声四起，也许有金子有银子，对不对？很多宝贵的东西，所以军队怨声四起，可是他们还必须还是要听命。重担放下之后，过了不久，哎，大家就明白这真的是明智之举。有人这样描述，他们如同添加双翅般再度健步如飞，结果当然他们又得胜了，大大的得胜。所以身为基督精兵的我们也应该卸下任何会在属灵征战中阻挠我们往前去的多余的物品，那些重担要卸下来，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要丢掉。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四到五节这样讲，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吗？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一起来。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人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在当兵，所以不要让事物缠身。还有我们在打仗，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所以如果你要得冠冕，你一定要守住这个比武的规矩。我告诉你，这个规矩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好，我们继续的遵行，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些命令，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底下的时间让我们再来大大的感谢神，凡事谢恩，接着感谢神释放出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靠主常常喜乐，得胜到底。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16首，红色的颂赞诗选316，神的恩典。